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来了，今天是田一乐和你一起，我是乐意，我好像没有断气。
什么是没有断气？
一口气讲就行。
那挺好的，
我们都来一口气啊。我是静一，
我是新田。
哦，你们的气这么短啊？英雄气短呢、哎？两位英雄啊，我想请问你们，想起尤大叔想起什么？我也是一口气不让你们讲。
好，
我想起尤大叔，我就想起熬夜，想起通宵。
哦，为什么？
因为我呢，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就做过那个尤大叔的专文，是功课啊，那是习作，那时候我就做的快要死一样，就真的好几天好像不眠不休的，差不多了，说的夸张一点，就想着尤大叔，因为很复杂，但是又很喜欢，就当时整个人沉迷进去。然后真道芬姐也做过一个六看尤大叔，我也是常常通宵，所以想起尤大叔就有种
很克难呢、
啊。这个牵连很深啊，他跟尤大叔。
对呀、我啦，我是新田，我比较简单一点。说起尤大叔呢，我就想起亲爱的弟兄啊，然后什么秋天呐、然后什么海浪啊，
好浪漫的，
是不是？突然之间来了一段这样子的，我感觉这个尤大啊，也是可能心里头住了一个文人。是这种感觉，
真是第一次听，很有创意。
你不觉得？你看到什么秋天果子，树的果子这样，
姐都是典故。都是典故
啊！我想到尤大叔呢，我真的第一眼想到的是
只有一张。
那个犹大，那个犹大，卖主的那个犹大，
也是跟树有关的
啊？
为什么三十
吊死吗？
吊死树，这个树，
明明作者不是那个犹大，那还
是一下子太出名了，
真的，
那个犹大太出名了，这个犹大还没有那么出名。
那我们就听听一对姊妹他们对犹大叔的看法。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一个温暖的午后，在小区的花园里，姐妹俩坐在长椅上，手里捧着刚买的奶茶。姐姐信主多年，热心服侍主，妹妹刚刚信主不久，对圣经充满好奇。
啊，今天天气真舒服呀，奶茶配阳光简直是完美。哎，姐，你最近在看哪些圣经经文啊？
我前几天读完了尤大叔，虽然很短，但特别有力量。
哎，那你多讲一些它的内容给我听啊。姐，你可别忘了，你妹妹我呀，可是个初信朋友呢，需要你的栽培啊，我的属灵前辈。
你看你就爱调侃。好吧，就让我这个属灵大姐来介绍一下尤大叔吧。你知道尤大叔的作者是谁吗？
尤大叔嘛，这个作者肯定就是尤大。哎呀，不会是出卖耶稣那个犹大吧？
是犹大，但不是那个犹大
啊。那是哪个犹大呢？
就是另一个犹大咯。
姐，你这就是在欺负一个初信朋友呢，你别糊弄我好吧。
好吧好吧，让我郑重地替我们的初信朋友补补课。按圣经，耶稣有几个亲弟弟，都谁呢？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这犹大书的作者 就是耶稣的亲弟弟。
亲弟弟，
嗯，不过他起初不太相信耶稣是基督
啊。
直到耶稣复活后，他们才真正成为信仰坚定的门徒。
哦，原来如此。圣经里还有这么多犹大呀？哎，刚才你说的那个耶稣的另一个弟弟雅各，是不是也写过一卷书？
对，初信朋友厉害，没错，就是新约的雅各书。
嗯，哎，那我们说回犹大书，这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怎么只有短短的一章啊？
嗯，说到犹大书的写作日期呀，学者的看法有很多，主后60多年到主后80年间是比较普遍的看法。那个时候教会还很新，很有生命力，拓展得很快，但是也面临着各种挑战。
挑战？出什么问题了吗？
是啊，问题很多呢。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假教师，传的是歪理，错误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异端。
啊，那信徒有没有受他们的迷惑呀？
有啊，有不少啊，已经受了迷惑，有一些又在举棋不定，信心动摇了。犹大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就很焦急。他本来想写一封书信，是谈论救恩的。但听到有假师傅混进教会，传播错误的教义，情况很严峻，他就决定改主题，提醒大家要分辨真假道理，坚守信仰。
哎，这可真难啊。
怎么难呢？你快说。
哎呀，你看，当时既然教会里已经有些人跟从了那些假教师，那犹大要说服其他信徒不要信歪理，这不是挺难的吗？
嘿，有道理。
姐，你终于夸我了，谢谢你啊。
那我得谢谢你啊，你还谢我喂。
哎呀呀，别闹了我们。哎，我还想知道，那犹大后来用什么方法来说服信徒不要跟从假教师呢？
嗯，好问题。其实犹大当时捍卫真理所使用的辩说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有点奇特的。
奇特？
对，是这样。在当时很流行一种释经方法，就是信徒认为自己活在末世，而旧约和相关传统的很多内容特别适用于这个时刻。
哦，
适用的向度是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们认为旧约有些人物和事件是末世发生的事情的预表预告。
比如呢？
例如啊，犹大看到今天教会中出现了一些假师傅，就会理解为啊，旧约讲述贪财的巴兰其实要预告在今天的末世，在我们的教会会出现像巴兰这样的假教师，而他们也会像巴兰一样受到神的刑罚。
哦，也就是说，犹大使用当代流行的解释旧约典故的方法，是要提醒信徒，这些假教师注定是要受刑罚的，信徒们可千万别跟随他们，是这样吗？
嗯，妹妹真聪明，一说就明。其实刚才说的是终末世的以古喻今预表释经。
哦，
犹大书还有另外一个近似的释经向度，就是终末世的以古喻今预言释经法
啊。好难
啊。比如啊，在犹大书14-15节，作者就指出当时流行的文献以诺一书所谈到的主再来的审判，就是指向教会里这些假教师，而审判快要应验在他们身上。
嗯，那就是说犹大希望用这些以古喻今的和旧约相关的典故或者预言来告诫信徒们不要跟随那些假教师。
嗯，全对。
哎，可是
又可是什么？
我还有一点问题，刚才不是说教会里已经有一些肢体被迷惑了，那总得想些办法帮助他们回转啊。
嗯，妹妹呀，真有爱心。在这方面呀，犹大也说了，要从火中拯救一些人，至于那些好争论的人，要存惧怕的心去怜悯他们，连被肉欲玷污的衣服也当厌恶。
哎呀，我有点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呀？
嗯，主要意思是啊，帮助这些走入异端的人要酌情处理，按他们陷入异端的严重程度来处理，能挽回的像从火中拯救一样尽量挽回， 可对于那些深陷其中的人，就只能做有距离的怜悯。
可是有距离就是尽量不接触他们，这又怎么去怜悯他们呢？
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了。
哦，祷告。明白了。
怎么样，现在对尤大叔多了解了吧？
对呀，对呀，我多了解了一点，还是多亏了我的属灵好长辈。谢谢您的讲解，还激发起我的求知欲呢。我决定，我要回去把尤大叔仔细看一遍。
只看一遍呀？
那看两遍、三遍、看四遍。
真是我的好妹妹。咱们还是先看天吧，快下雨了，咱们快点回家吧。
走了，走了。
刚才的故事是以尤大叔为主题，这是大家一听都知道了。那九虚构两姊妹啊，就是梁安和我们的静怡来扮演
老搭档了
啊。对对对对，就一个扮演很活泼，一个扮演很威严的那种，就讨论尤大叔。我的目的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比较轻轻松松的学习尤大叔的一些特色，因为尤大叔其实是很难懂的。
是的，如果比较严肃一点去查考，就去听真道分解了。
谢谢你。哎，那尤大叔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能不能用最简单的短语来表达了？亲爱的甜甜，
就是为真道征战，抵挡异端。
对，就是第三节了。那又再问尤大用什么方法来捍卫纯正信仰，抵挡异端呢？其实那个方法，静怡能简单说一说吗？
如果说按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我们要去跟假教师辩论对峙，
对，
但是犹大的处理方法是帮助这些信徒为假教师定性。
对，一般我们就会把他们赶走啊，或者跟他们说道理，对吧，跟他们辩论，但是他先为他们定性。而且整张书里面只有25节经文，但是犹大花了16节经文，透过旧约的典故啊，两约的犹太的传统啊，还有使徒传统，来为假教师定性啊。
什么叫定性呢？
那不是我们现在刚才讲那种逻辑的对峙，也不是指出他们教义怎么偏差，是引导这些信徒明白，这些假教士就是旧约经文还有两约之间有些文献啊。其实这些文献也是根据旧约的典故来写的哈，也不是凭空来捏造的哈。就是这些文献所预表或者预言，还有使徒较早前所预言的在末世出现的不敬虔分子，就是说呢，哎呀，在旧约在两约的文献早已预言有这些假教士出现了，
早就知道你了。
对，就是你了，就是旧约所预告的你的，所以你的审判，这些假教师的审判是早已被旧约经卷或者文件所记录下来了。所以他的安排是这样的，第四节是宣告这个事实，5到19节呢就是这个事实的一个详细的铺陈。那这种解读旧约和两约传统的方式呢，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哈，
叫什么？
中末世。因为他觉得这犹大所处的年代就是末世，所以旧约早已预言末世就会出现这些搞乱分子。对，所以就是中末世以古喻今的释经法哈，大概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犹大希望借此来说服信徒要和这些哇早已神判定要受惩罚的这些假
教
师坏人，简单说划清界限。你看他们这样，你也去跟他们一派吗？一帮吗？
赶快跑，赶快跑，
划清界限，大概就是这样。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说呢，可能这种思维方式是比较难理解，但是当时是很尊重传统的嘛，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所以体会可能就不一样。可能他们听了觉得，哎呦，很有说服力啊，
早就预言了，
赶紧离开他们
了他们。
对对对，我们就常常就讲什么逻辑啊，客观分析啊，所以是不同的。那但是为假教师定性之后呢，犹大呢又教导所写信给的群体怎么去面对这些异端侵入教会，就是假教师应对的 方法呢是记录在二十到二十三节，但二十到二十三节呢就可以分两部分。
嗯，
二十到二十一节呢就讲我们怎么去自强啊，信徒要自强来面对假教师啊、可以说是犹大书的精华句啊，主题句，就下一次了我们再谈哈。
嗯、
那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帮助，就是帮助那些已经被异端、
哦、蒙骗，
对，蒙骗或者迷惑的
人，
对对对。
嗯，其实这两节经文有很大的释经疑难。
对，
那就是究竟犹大是在说两种走入异端的人，还是三种呢？
嗯，
那这当中其实好像会涉及啊、原文释经的问题。
嗯，
那我们就可能在这里就不能谈太多了，
对对对，就太深入了。
嗯，对，但无论呢是三种还是两种人呢，其实这里最想表达，就像乐意老师刚刚讲的，
嗯，
就是要帮助那些走入异端的人，
嗯，
那些失脚的人呢，要按他陷入这个异端的严重性来处理。
对对对，
嗯，
如果还没有离足深陷的人呢，要努力去
抢
救，好像火中抢回来一样。
嗯，
对于那些深陷其中的人呢，只能做有距离的怜悯，以免那、
自己
我们自己
牵连。
对，至于这究竟陷入异端的犹大叔讲的是两种还是三种人，详细释经呢，还是真的请你
真要分解，请一步。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福。
哎，可能我们不会像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一样，就为一些异端用那个以古喻今的方法来定性，
嗯，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会为人或者事定性，
嗯，
对吧，就给他一个判断判语，嗯，这就是坏人，嗯，这就是好人，
嗯，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以下犯上，这个事情就是一项什么什么，都会这样。那
真的
有没有一个深刻的经历是你被人定性，或者是自己去定性一些事情，又或是你不想定性但是又迫于无奈一定要等等等等，有没有深刻的经历呢？
嗯，我以前呢是习惯定性的
啊，
特别是我遇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和事，
嗯，
因为他跟我的习惯性的或者我的偏好所相撞了嘛，我就会把它定性为反面。
嗯，
但是呢，这个给我自己带来很多成长的功课。因为其实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你不能因为他简单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你就给他定性了，其实他背后有他很多成长的经历，
是是是，
或者有他的无奈，
有可能是他其中一个面相而已，
对，
还有其他的面相，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他对你的一个刺痛，可能也是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刺痛了他，他没有办法修复，所以他不自觉的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像这样子去给别人，我给他定了黑和白之后，其实我就对这个人就固定了，我就看不到他其他方面的好和其他方面的进步和改善，所以我过去是会为人定性的，但是现在我慢慢学习尽量多去完整的了解一个人，就不要那么容易给别人定性，因为他也还在进步，还在发展当中，但是我觉得一些事情必要的是需要定性的，
例如
比如说真理上啊，比如说这个异端的这个问题上啊，比如说包括像我们的贞洁呀这个偷盗撒谎啊这些上面，我觉得它是需要定性的，
就是有一个底线，
对，要持守一些，还是要持守。
那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哎呀，我觉得静怡反思的真好啊，就是从这个很深入浅出的方面，我想的呢可能真的是浅的方面，因为当乐意老师讲定性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想起呢就是一个妈妈，她可能跟一个小孩，你知道小孩呢就很喜欢问很多的事情，然后看到一些人呢、或者特别是穿一些特定的制服的，比方说警察叔叔，想起因小时候呢老师也是这么教的，你在地上捡到一毛钱要给谁呢？
警察叔叔，
就是警察叔叔，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这种呢刻意的一些定性，比如说人的着装啊、然后呢
就
是、
代表一些东西、对吧，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人可能就是语气比较凶一点，他的那个样子比较粗犷一点，衣服呢比较不整洁一点、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看起来，也许妈妈就会告诉那小孩子啊，就说啊你要小心这一类的，对，你要远离、就是好像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
要定性，
对，就是要定性。然后我也想起来呢，我小时候有个经历，就是我那会儿好像才高中吧，然后我们家是开这个小卖部的，就有一个妈妈呢就牵着个孩子来买冰淇淋，然后呢我就服务她嘛，我顾店，然后我就服务她，然后呢这个妈妈见到我呢喊我谁呢，喊我阿姨呢，我才高中那时候他就喊我阿姨，
过分了，过分了。
对，然后我就在
遇见二十年后的你。
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在想，哎，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儿啊？我告诉你，那天可能就是穿了一个比较宽松一点的 T 恤，
妈妈的衣服，
对，就是穿了个宽松一点的 T 恤，有可能，或者这个头发没有怎么整理，让他呢就觉得就是比较中年妇女啊，或者是现在这个时间看店的一定都是中年的妇女，不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少女吧，就是很多这种你在街上，我觉得这种定性不一定是很深入的东西，就是你随便
你有什么体会、这种他把你定性为阿姨有什么体会，让你
有什么体会啊？就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不管是去定性的那个人或者是被
定
性的
人
都是很复杂的，因为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那一套，你说这个定性如果它是一个绝对性的，比如说那个事情或者是我们知道的那个词语它就是代表那个表达的话呢，哎，这样呢我比较觉得我能够接受，但是是出于个人的那一种，就是啊我来定性这个东西我就需要一点斟酌了，毕竟每一个人的定性
不一样
都是不同的、
对，我听你这样讲我就想起，其实不单是静怡刚才说的，不单是被你定性人，你刚才说可能他做某个事情是受很多事情影响、所以才被你定性为坏人或者是恶人、或者是奸诈的人，但其实我们自己去给人定性呢、也是有我们的背景的，可能你为什么看他是一个恶人呢，也是
我的参考系，
对对，被定性或者是你去定性别人其实都是有一个参考的自己的背景，很难说有绝对的客观，
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化 的一个结果，就是定性这个东西。
那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
犹大，
对，它又是一个绝对性的定性，
那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它有神的默示嘛。所以今天当然这个方法，坦白说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是很客观，对吧？你说是就是、啊、
古老的传统，
你说那些圣经典故所讲的就是这个人，你说是就是。但是我们在犹大那个方面呢，就真的只能凭信心，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他受圣灵感动，这是来源。但是他用的方法就是当时那个时期或者两约之间很流行的一种解经方法，他用了这种解经方法、我们也要相信他这个时候用有了圣灵的感动，但是就不能因此说他这个解经方法在哪里甚至我们现在用都是对的。我也不能现在就看新田、你就是旧约那个所说那个坏人就是预言你了，
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系统来支撑他这个预言，支撑他怎么印证这个。所以不是我们很简单我们说揪一两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那个被预言的。
对对对，但是你这样说我又想起，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启示录啊，看一些经文，我们可能也走向这个情况的。可能我们现在看见什么天灾啊，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很自然就说，这个像了，
早有预言了，
就是启示录的那个，就是这个人呐、这个领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种恶人呐、或者是启示录所预言的。我真的坦白说，
这有点草率了，
也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号入座。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看启示录也得小心，可能也陷入这一种、但是我们不是圣经的作者，没有那个圣灵的默示嘛，真的是要小心。
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犹大书真的是挺难，但我看我们刚才也不是没有东西可以讨论啊，
挺开心的。
那也把那个反思题留给听众朋友，你喜欢为人和事定性吗？请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件你为事情定性或者为一个人定性的深刻经历啊，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乐意和静一和新田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新田，
我是静一，
我是乐意，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
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
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哒哒哒哒哒，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经历